所以是我们谢谢你，我们满心感恩，今天能够又一次的聚在一起，每个星期天都是纪念你复活的主日。耶稣，我赞美你，你的复活就成了我们复活的盼望，我们你的复活就成为我们信仰的根据，你的复活就是你是神的儿子的一个最有力的凭据。耶稣，我赞美你，死不再是成为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复活，我们都要复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你复活的大能就运作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要叫我们这个生命里面有一些因着罪而有的残累，因着罪而有的损坏，因着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就都活过来。谢谢耶稣，把我们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你的手中。耶稣，你来做我们的榜样，你留下一条可跟随的脚踪，我们为你是那完美的榜样，我们来感恩，也为今天你要跟我们，你要让我们看见你是你人子来寻找拯救失丧之人的榜样。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看得清楚，让我们跟得上去，好叫将来在天上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进天堂，而是后面跟着一大串的人，哦，叫你欢喜，我们也得奖赏。谢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你来，
站在中间，
站在中间像上课一样来。
好，我和我先生了啊。老是有点摩擦，有时候呢摩擦了之后呢总是要那个喉咙响起来大吵，这样子有这样的情况啊。那我2003年呢，我这个回来之后第一次回国去，第一
次。哪一年休息的？
我是2001年
啊，2001年。
那2003年我回去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天，他就是我不是这么个意思，他就硬说我是这个意思。那我说呢，我说我不是，他说你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我这样，因为我是觉得很委屈，所以我的大哭，我大闹，大哭大闹了之后呢，后来他跪下来说，他说你不要哭啦，你不要哭啦，我跪下来啦，我跪下来啦，这样子。好，后来就这样。所以我呢，我从此之后，我就学会了忍耐，忍耐。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他吵过。
感谢主。
可是这次我回去，呢，到我的一个同学家里，到同学家里去的时候呢，他又是这个硬说是我这样，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房子，这个房子呢，就是要装修，要装修呢，他说呢，这个地板，就是说用这个木板，那么我说呢，就是说我说人家也有用这个地砖的啊，他说你又要说地砖了，你又要说地砖了，啊，你说以前你说木板也可以的，你又要说地砖了，你给我写下来，要我的同学金生华，你去。纸了笔了拿的来给他写下来，他我扔啊，我觉得我真的没有这么个意思，我就说人家也有用地砖的，是这么个意思，我就再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他还是一定要我写下来，
写下来。
后来我在旁边哎，作为根据，就是说也一定要这样子做，这样。那我在旁边，我祷告，我到这个阳台上面去祷告，我的同学真的纸了笔了拿过来了，他看我在祷告，我一边流泪一边祷告，我还是没发出来，按照我原来的样子的话，我又要大发一通了，我还是没有发出来，我还是靠主 给我忍耐了。
嗯，
我真的有这么忍耐的心。嗯，感谢主，
感谢
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哎，所以就是祷告。哎，以前他上一次2003年那一次，叶秀姐后来回到小组里头来就有提，她说因为她回到大陆去呢，大家见朋友啦，去这里去那里就忙嘛，忙得每天呢没时间呢读经祷告，没有时间亲近主，所以呢脾气就控制不住。可是那一次呢，她就懂得去祷告，哎，只要记得祷告就会不一样。哎，感谢主。我们出外的时候很容易一忙回国都是这样，忙了人家请你请客啦，看朋友啦，买东西啦，办事情啦，就会忙得没时间靠近主。我们一不靠近主的话呢，我们本相就都出来了。因为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罪性它并没有拿掉，好，它不是拿掉罪性，因为罪性已经给你了，已经在那里了，而是加上圣灵。好，当然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重生的就有一个新的性情在我们的里面，新的性情就是从圣灵来的。那有新性情，可是旧性情在，那这个新的性情呢，就是你表现出来是根据新的性情呢，还是根据旧的性情呢，就看你跟圣灵合作不合作。啊，圣经里头说呢，他说圣灵与情欲相争，啊，情欲也与圣灵相争，就两个在拔河，啊，就每一次呢，我们里面好像有两股势力在对抗。哎，
没有纸，我刚刚
去。啊，没有纸哈，嗯，这边是情欲，这是原来就在里面的哈，就是肉体情欲，就我们天然个性的败坏哈，这边是圣灵。哈，那我们在这里，好，我们在这里，这把河，对，所以每一次呢，遇到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像叶秀姐讲的，先生又讲这种话了，情欲要说发，要好好给他发一顿脾气，哈，免得他以后还这个样子。可是圣灵说要忍，要忍，所以现在呢，就看。叶秀姐呢，要跟圣灵站同一边，还是跟情欲站同一边？以前呢，当我们没有圣灵的时候呢，就情欲呢，就拉着你拽，就拽着你跑，你一点挡的力量都没有，没得挡。哈，可是现在有圣灵了，圣灵说：“靠我，你只要愿意靠近我，靠我，跟我站同一边，我们就可以赢。”对，那2003年呢？叶秀姐就没想到要找圣灵，啊，就发了。可是这一年这一次呢，她因上次的失败，好，给她一个很大的警惕，所以这一次呢，她就跑到阳台去祷告，哎，祷告就是找圣灵，就赢了。赢了呢，对她来讲，她这一次的赢呢，就使她里面对抗情欲的能力就更加高，就更有能力。你每赢一次呢，你这边的力量就加强，他每赢一次，他这边力量也加强，所以这个输跟赢呢，不一定是要大的事情，小事也一样，啊，比如说里面有个冲动，想背后批评论断人，正要说的时候，里面就觉得有个手轻轻地拉你一下，最好不要说，那就是圣灵。你在那个时候如果肯顺从圣灵，跟圣灵站同一边，以后你要背后说人批评人的这个欲望就少一点，就减少，就算有的话，你要克服，你要克制它，你要抵挡它就容易啊，你这边力量就增强了，这边就弱了。好，所以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他说呢，他必兴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就是神必兴旺，我必衰微，就是神在你里面。哎，你好，好，请进，请进。哎，第一次来哈。哎，以前来过
我。我是董妈妈，
董妈妈，见过你
呀。对呀。
对呀，啊，
以前那时候都是你照顾我在那边得救的
啊，好久没了，好久了。
先生，哎，那个， 这是我先生。
你好，哎，董吗？董弟兄吗？哎，欢迎你来，哎，来您坐吧。哎，对，对，所以呢，所以这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呢，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每一次听跟圣灵站同一边，基督在你里面就越来越兴旺，你的天然的己呢就越来越衰微。好，所以呢，我们是大有盼望，生命成长就是这样，每一次一次一次靠圣灵得胜。哈，好，这是题外话。我们这一季呢讲的课呢，我们这主日学讲的课呢是看耶稣的榜样。哎，董妈妈，你会来多久？都会在这边住，回头再谈没关系。对，哎，对，就是我们这一季呢是讲耶稣的榜样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呢，耶稣在各方面做我们的榜样哈。上一次呢，恩赐牧师跟你们提到祷告的榜样，对不对？讲到耶稣为我们做我们受苦的榜样，就是受苦能忍耐，大家都在受苦。可是耶稣呢，他受苦当中能忍耐，而且受苦的漂漂亮亮的，哈，没有焦躁，哎，没有苦毒，没有怨恨，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哎，那我们另外呢，耶稣还在每一方面，耶稣在每一方面都做我们的榜样。他呢，耶稣呢，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神人之间的中保哈，是耶稣。耶稣呢，他有完全的神性，他有完全的人性，哈，所以他里面有神，他又有人，他又是人，好，那他除了他这个人性哈，除了他有完全人性以外呢，耶稣的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活出一个完美的样子。就是说起初神造亚当夏娃，人还没有犯罪以前呢，那个生命的美好，好，那个内在生命的美好，我们现在都看不见了。因为人犯罪以后就看不到原来的好。就像一栋房子原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可是经过一百年来战争的毁坏，人的毁坏，哈，已经破落不堪，你就看不到它原来的那个辉煌、那个富丽、那个美。哈，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人看人啊，我们已经看不到神起初造人按照他形象样式的那个美好。我们现在有些时候说人是骂一个人说牲畜不如。要牲畜会讲话的话，他们彼此吵架就是你连人都不如。其实我们人啊，我们说牲畜不如，牲畜在旁边听得挺觉得挺冤枉的，因为人比我们坏多了，还说牲畜不如，哎，牲畜哪有鬼诈，对不对？他吃的正是因为肚子饿，他不会没事吧，没事抓来一个东西玩一玩的，通常都是这个样，除了猫抓狗鸟是玩一玩，可是我们人就会糟蹋人这样。所以呢，就是坏了，人就坏掉。可是我们看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从耶稣身上看他那个里面的生命。好，外表呢，耶稣的身体呢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呢，在罗马书讲到说他成了肉身的形状，他成了肉身，罪身，他不是讲罪身，罪身的形状，说耶稣取得罪身。这个罪身的意思就是说他成了他有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而我们身体现在的体能这个样子是因为犯罪的结果才这个样子。以前一定不是只有这个高度，以前不是只是这种体力，哈，以前也不是这样一下两下就病兮兮的，啊，可是现在因为罪呢，一代一代的身体能就变成这个样子。耶稣呢，降世做人的时候呢，取得这个罪身，成为有了我们这样的罪身，可是他的性情，他里面的性情呢，是完全的美好，好，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耶稣神造人原来是多好，这么高，就看耶稣。然后耶稣来呢，要来做恢复的工作， 好，耶稣这样是为人呢，他救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要把我们这个人因着罪而有的败坏，因罪而有的荒凉，这个生命因为罪的缘故坏掉了扭曲了，他来做恢复。所以我们看耶稣的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神要把我们恢复到他那个样子。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我们如果一直顺服圣灵，一直顺服圣灵，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开始改改改改，改到改得像什么呢？像耶稣，他就成为那个模子，要来印我们。好，所以他说他神预定好的，就是我们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样子。好，还有呢，就是另外还有我们看耶稣的榜样，还有一点是这个样子，就是耶稣活出了一种完全合神心意的生命来，完全合神生命。就是我们如果要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活，怎么跟人家，怎么接人待物，怎么跟神来往，哈，做事情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完全满足父的心，你就看耶稣。耶稣是完全让父神满意，各方面每一个层面父都满意。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我们要常常读福音书。好，圣经里面前面有四福音，我们要常常去读它。读的时候不是光知道说，不是光得一个知道个耶稣生平，不是的，你仔细看耶稣，看他怎么跟人来往，看他怎么讲话，看他的态度是怎么样，啊，那这然后看他怎么服侍主，看他跟怎么服侍父神，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看呢，耶稣还有一个榜样呢，是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就是他来传福音，啊，那这个传福音呢，他传福音跟我们传福音呢有一点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传福音是让人家认识他。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不应该用这个，或者是。谢谢，哦，好，谢谢。哎，我们信耶稣，我们跟人家说我们信耶稣，哈，啊，要信耶稣，要信耶稣。那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信耶稣是信耶稣，第一个呢，信耶稣第一个呢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信耶稣的内容。是第一，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信耶稣为我们的罪，哈，为谁的罪呢？为我们的罪，为我的罪，为我的罪死了，埋葬而且复活了，哈，这个就是信耶稣是谁，哈。第一个信耶稣，第一个层面是你信耶稣是谁，第二个呢内容是信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啊，这是关系到他是神，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呢常常没有传对，我们传福音都跟人家传信耶稣的好处，是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看使徒行传，他们传的主要内容是传耶稣复活了，传耶稣的复活。那为什么他传耶稣复活的重点在哪里呢？因为耶稣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信耶稣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是供应我们阳光、雨水、太阳，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每天照顾我们的那位神。好，我们信耶稣最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耶稣给我们的好处。对，如果是为了好处来信耶稣的话，万一你所期望的好处没有的话，不就是不信了吗？哎，所以前两天我在 ICUN 在洛杉矶教课，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他说他跟一个太太传福音，那太太就信了。好，信了以后呢，最近呢，因为他的手呢有不晓得怎么样有问题，祷告没有好， 他就不来了，就不来教会了，哎，想去好像又要到佛堂去了。好，他说怎么办？我说呢，那一定是你福音没传对。因为如果你传的福音，如果跟人家说信耶稣有这个好处，那人家就存着这个期望来信。当这个好处落空没有成就的时候，他就说那我信这个有什么用，换一个庙拜。哎，就像我们在台湾，好，这个庙不灵，换一个庙拜，这个神明不灵，换一个神明拜。所以呢，很多人信耶稣呢是换一个神明来拜，哎，换汤不换药，就是用拜菩萨的心态来信耶稣。那我们拜菩萨都是怎么？都是交易的。好，我天天邮箱，好天啊，然后去拿个东西去拜，你就来祝福我，哎，或是许个愿。好，你如果让我中爱国奖券，以前很久以前台湾有爱国奖券，就现在的那个 lottery， 我就献一台戏。有一个以前很久以前，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就跟神求台湾有爱国奖券，好，那最低奖呢是20块钱的，好像你们有没有？你还记得有吗？哎，记得哈，好像是最低奖是20块，最高奖可以到20万还是多少？最低奖可能10块钱呢。所以呢，有一个人呢，他就许一个愿，就你如果让我中爱国奖券，我就献一台戏，一台戏什么戏？布袋戏，就是木偶戏。好，以前结果呢，他就中了一个最小的奖，不知道10块还是20块。那他到10块20块，他当然不去献一台戏了。好，献一台戏就是请人家布袋团的人来演，在那个庙前面都有一个广场嘛，在广场那里呢演一台戏。哈，他只有10块，他当然不演嘛。后来呢，夜里头那个他以为是神明，其实就鬼就来跟他追讨。啊，就说你说你要献戏怎么可以没有？就是吓他，他就没办法了，又没钱了，就自己买了两个木偶呢，在庙，在那个庙的广场自己演一出戏。所以我们信耶稣呢，不是这个样子的。信耶稣首先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好，然后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罪死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他把我们的罪孽担过去了，我们的所有的罪孽呢，所有的罪孽他都担过去了，他替我们为我们的罪受了刑罚了，以至于有一天，好，当我们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时候呢，耶稣说呢，耶稣就说这个人的罪我已经担了，因为他接受我做救主，他以我为他的主，所以他的罪我已经承担了。所以呢，而且他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好，他就不要下火湖了。好，圣经讲到火湖，火湖就是地狱。他就不用下，他的灵魂就不用到火湖里面受永远的刑罚了。对，这个就是。所以我们信主呢，我们信主第一有生命改变的盼望，像刚刚讲的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以后呢我们可以靠圣灵胜过罪。第二呢，我们耶稣已经替我们的罪死了，所以呢我们将来就不下火湖，不下地狱。啊，假设就是我们信耶稣，假设我们从信那天开始一直到死那天，耶稣一点好处都不给我们，一点好处都不给，病还是照常病，穷还是照常穷，儿子还是照常悖逆，丈夫还是照常在外面搞女人，好，就这么点苦命。可是你死了以后呢，你上天堂不下地狱，这个耶稣值不值得信？光这个好处够不够你一辈子侍奉他？够不够？够，因为我们今生的好，短暂就过去。今生的苦短暂就过去，比起永生来短暂就过去，转眼就过去，好就好到死，坏也就坏到死。可是你如果信主的话，从死那天开始你就永远好命，不然的话你就永远苦命。有些人说呢，像我们家的人就说啊，最重要的是好死，只要图个好死就好。我说如果死了就没了，好死当然好，问题是死了还有灵魂。我在上海呢，我在上海要要 要去浦东机场搭飞机，坐有一个坐叫出租车，那个司机呢，我就问他说，哎，那个是四五点，下午四五点，我说你们吃饭，你们开那个出租车的哈，大家吃饭的时间都很容易乱掉嘛哈，我说你们大家吃饭的时间都乱了哈，他说不会，他说我不会，我该吃的时候我就吃，我就不做生意，好，因为呢健康最重要。好，人们就说健康最重要，然后好死最重要，就是你健健康康，然后死的是好死，这样就是最重要。我说如果人的一生啊，从是从生到死，然后就没有了，那真的是健康最重要，好死最重要。可是如果死后还有一个永恒，还有一个永生的话，那就不是好死最重要，因为死了以后你到哪里去？你要信主的话，好死很好啊；你要没信主的话，就好死不如歹活呀。你活在地上再苦命都没有下地狱可怕，你再苦都不会像下地狱那么可怕。对，那这一点呢，我们传福音这一点一定要掌握住。你没有掌握到这一点，我们所传的福音就只是讲信耶稣的好处。信耶稣好处，有些人有好处，有些人没好处。我们讲的是生活上的好处，身体的好处。神有些时候，神给一些人有这方面的恩惠，可是不是给每一个人这种恩惠。可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是肯定的；信耶稣罪得赦免，这是肯定的；信耶稣得圣灵，这是肯定的；信耶稣成了神的儿女，这是肯定的；信耶稣有主与我们同行，过这一生陪伴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这是一定的。至于病会不会好，哈，儿女会不会孝顺，丈夫会不会回头，不一定。我不是说神没有能力，可是有些时候呢，譬如说你病要好，有些时候跟你的信心有关系。你丈夫要不要回头，跟人的意志有关系。他如果硬不听神的话，他就是不回头。所以，可是呢，得永生，不下地狱上天堂，这是肯定的。所以我们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把肯定的说成肯定，把不肯定的说成不肯定。那这样人家来信的时候呢，就会存着对的期待，不会说我们好像信耶稣信了就被骗一样哈。那我刚刚在讲说，我们传福音跟耶稣传福音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传福音呢，是让人认识耶稣。是帮助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哈，这一点是很重要。可是耶稣传福音的话呢，是帮助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耶稣传福音的话呢，是一个自我启示。他把他自己是谁，因为外表看起来他都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哈，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巴，身高大也差不多，跟没有加型美容让人看得羡慕，看了没有一副神的样子。如果光瘦肉体来说，可是如果你看他眼神，你是看他不一样。他的眼神，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的眼睛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想过耶稣的眼神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说小孩子哈，小孩子眼睛最好看，对不对？很清澈。那为什么小孩子眼睛很清澈呢？哈？特别是婴孩，还小小的，一岁以前的，一岁以后就慢慢开始浊起来了，哎，因为没有罪，小孩子心思很单纯，没有邪念，对，所以小孩子眼睛很清澈。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一直到被钉死他都没有罪，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眼睛是清澈的，对，可是又有一种深邃。我们讲到耶稣眼睛呢是清澈，清澈的像，好像那个溪水哈，溪流，哈，可以清澈见底哈。可是呢，又有一种深邃，好像一个这个穗上面是一个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深邃上面应该怎么写？两点啊。两点一横，哦 ，OK， 好，反正深邃，就是，而且有一种的，有一种的锐利。这个深邃就好像里面有一种生命呢，是深不见底的。 我们像有些哲学家有学问的哈，就是那个眼神里头有一种深邃，可是又有一种锐利，他你看不到他底，他看到你的底，嘿，他把你是怎么样的人，好像你在他面前就无所遁逃，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都被他一眼看穿，好像我妈妈说你还没开口就看到你的喉咙底，对，可是呢我们在耶稣面前你不开口他就看到你整个生命，你过去现在跟未来他都给你看透，是这种眼神，然后这个眼神里头呢没有苦毒，没有怨恨，没有焦虑，没有害怕。对，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到他断气的时候，在他眼神里面都是完全的沉着，他有一种他是沉着，他是镇定。一般上被钉十字架的人的反应哈，都是这个样，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愤怒，就骂，就是怒骂啊，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呢被钉了，要被钉的时候呢就哀求，被钉以后就哭嚎，就然后呢就整个人就混乱，精神混乱，可是耶稣呢就始终都是沉着的，镇定的，而且眼神里面没有混乱，没有苦毒，没有怨恨，没有惧怕。对，所以为什么呢？执行那个刽子手啊，负责把耶稣钉死的那个百夫长呢，就看耶稣从背十字架到刑场，然后从被钉到断气六个钟头，然后他看了这一场以后，他就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也没行神迹，一个神迹都没有行，也没有教训人，只讲了几句话。好，我们说十字架七言，讲过短短的七句话，然后他就看他怎么死。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读福音哈，四福音书的时候呢，要这么仔细看，要这样细细的看耶稣，看到好像我们在他面前一样。好，那耶稣来的话呢，他来传福音呢，他是把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启示出来。好，不仅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一个人哈，你要跟人家传福音的话呢，你不仅要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也必须讲到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不是罪人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他，因为耶稣来呢是来救罪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把这句话记住啊。齐老师来了，哎呀，很高兴，哎，很高兴，对，太好太好太好，哎，一点都没有耽误，才刚刚开始讲，现在讲耶稣，对，好，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如果那个人呢，你跟他传福音那个对象，如果他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话，他就没办法得到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一方面要讲，要让人家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另一方面要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对，所以我们如果看耶稣呢，在井边妇人哈，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讲那么清楚，可是讲义写得很清楚，你们回去读就可以。他呢，他必须让这个妇人承认他的罪，他也到最后让妇人承认看到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弥赛亚。好，就是上帝呢，在旧约时代呢，上帝就应许他们以色列人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一个拯救者。好，所以呢，这个弥赛亚呢，我们跟人家讲呢，不讲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对我们中国人没有意义，我们会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哈，拯救者，简单的说就是救主。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需要一个救主，因为呢，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好，他们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亡国之后呢，犹太人就在不同的，就是被外邦人所管、所压制。就像以前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或像台湾好是被日本统治啊，那中日战争的时候在大陆有些沦陷区被日本统治，像满像那个东北哈，那现在呢，所以呢当你被仇敌压制的时候，你就很知道你需要被拯救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是需要等候一个弥赛亚来救他们脱离仇敌的压制，那我们现在呢没有仇敌，没有这个地上的仇敌压制我们，可是我们有一个灵界里面的仇敌压制我们，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我们都在撒旦的黑暗权势底下被他压制，做他的奴仆。他叫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犯罪，他是透过我们的罪性来辖制我们啊。所以我们然后呢，不仅是现在借着罪性辖制我们，拉着我们去犯罪，好，将来呢就拉我们跟他一起下地狱。我们属撒旦的人呢，就跟撒旦一起下地狱。好，地狱不是神，不是为地狱不是为人设的，是为魔鬼设的。魔鬼还有跟着魔鬼一起背叛的邪灵。可是当我们属撒旦的时候呢，我们跟着撒旦走的时候，他走到地狱去，你不可能不走到地狱。所以为什么？所以我们也需要一个救主，就像以色列人需要一个拯救主，我们需要一个救主。以色列人的仇敌呢是罗马政府啊，我们的仇敌是谁呢？不是你的老公，不是你办公室里面那个跟你作对的同事，是撒旦，是魔鬼。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救主。那这个就是说耶稣来呢，自我启示，他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要让人家知道耶稣就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是来救我们的，是唯一的哈，从亘古到永远唯一能够来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将来不下地狱，使得我们能够挣脱我们肉体情欲的辖制的，就是耶稣，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好，那我们就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如同耶稣呢，耶稣是自我启示，把他是谁启示出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帮助人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关于这个的话呢，很有意思。耶稣的自我启示是很厉害的。你看哈，我们你看耶稣有一次呢，约翰跟彼得，有一次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捕鱼，好，正在捕网啊，哎，后来呢，耶稣走过去就跟他们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网一放啊，就来跟从耶稣了。然后另外呢，是约翰跟他的兄弟雅各，哈，也是，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呢，别的放下船，别的父亲就跟随耶稣去了。另外有一次呢，他叫腓力，另外叫腓力，腓力跟你跟从我，腓力就跟从他去了。跟从他几天以后呢，就去找他的朋友，他有个朋友叫拿但业，他就跟拿但业说：“我找到弥赛亚了。”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候弥赛亚，他说：“我找到弥赛亚。”拿但业就很兴奋，就说：“是谁呀？”他说：“是拉撒勒人耶稣。”他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嘛？拉撒勒就是一个穷乡僻壤，从来没有出过先知的。”他说：“从拉撒勒还会有什么好东西出来？”然后腓力就跟他说：“先不要这么说嘛，你跟我来看嘛。”就是像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传耶稣，人家说：“哎呀，信什么耶稣哈。”像我以前我的朋友跟我传耶稣，我说：“信什么耶稣，耶稣是外国人的，是个犹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是外国人信的宗教，跟我没关系。等到有一天我老了，我以为人老了才会需要宗教，等到有一天我老了我需要宗教的时候，我选佛教，我一定不信耶稣哈。”我那时候就这样说。那腓力呢，就腓力虽然拿但业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可是腓力没有这样就放弃，腓力跟他说：“你跟我来看。”所以就把他朋友带去找耶稣。耶稣一看拿但业呢，他就跟他说啊，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哈，把他个性讲出来了。结果他就很惊讶，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耶稣就跟他说：“腓力遇到你之前，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已经看见你了。”就是光这两句啊，他就趴下来了，他俯伏在地，他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他轻轻露两招，他就把自己是谁启示出来。他们就跟这个拿但业，原本是有偏见的拿但业，马上就信耶稣。 那这个，所以耶稣要带人信主的话很容易，对不对？哎，我们要带人信主好像很难，对不对？哎，可是现在有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大使命，他说你们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好，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应许，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让人家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讲的口破，我们说讲的口破舌烂，人家都不信。可是如果是耶稣的话就很简单。好，现在呢好消息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我与你同去，所以你讲的时候你就照该讲的讲，他就来自我启示，你明白哈？对，他就会在旁边呢，在你看不见他，对方也看不见他，可是你讲那个人就说，对啊，哎，对啊，哎，你们信耶稣，哎，是好，哎，哎，对啊，对啊，我也对，他就看出自己是个罪人，他就，哎，对啊，你这样说了，哎，这个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他就能够信。为什么他能够信呢？因为耶稣跟着你一起。好，那耶稣跟着你一起，具体来说呢，就是圣灵，就是圣灵跟在你旁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跟着我们去，圣灵就把耶稣是神的儿子照着你所讲的话，根据你说的话就启示出来。好，那我们知道耶稣呢，那个时候讲过一句话，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说真理的圣灵来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好，那并不是说真理的圣灵在那一头做见证，我在这一头做见证，而是当我们去为耶稣做见证，去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的时候呢，圣灵就来透过我们口中的话，就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圣灵跟我们呢，跟我们呢是合在一起的。好，人看到是你在为耶稣做见证，天使邪灵看见圣灵也在为耶稣做见证，就透过你的话。好，有一次呢，在台湾有一个姐妹，他的哥哥呢叫做戴义勋。好，有一个，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在芝加哥当牧师，一个在台湾呢，台湾有一个地方叫苗栗，好，苗在那里办了一个苗栗祷告山。好，戴义勋哈，这一个是开办苗栗祷告山，他这个呢叫做戴美莲。原本呢他就是两个哥哥都是当牧师，可是他呢就信主，信也信，可是很松垮的哈，礼拜天呢有些时候做礼拜，有些时候不做礼拜，这样的。后来有一次呢，他提个菜篮，原本想去买菜的话，想着啊进去礼拜，经过礼拜堂就想着进去看，就进去一下好了，因为他也是基督徒嘛。好，后来呢他就看了那牧师讲完道以后，不是为弟兄姊妹祝祷吗？哈，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他当牧师这样的手举起来在为会众祝福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人穿白衣服的，哈，也在做同样动作，也说一样的话。他就不懂，他想说为什么牧师在那里又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也在那里，然后做一样动作说一样的话呢？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其实是主自己，是神开他的灵眼让他看见。好，自从他讲过这个见证以后，每一次牧师一祝祷就赶快伸手来接，就不是只是一个空的话而已，是真的。耶稣呢就借着牧师的口呢再把天上的祝福带给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恩惠，把父神的慈爱，把耶稣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就赐下来。哎，可是你有信心你就接到，你没信心你就没去接。好，所以就是当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呢，有一个看不见的圣灵呢就透过我们的见证对人说。哎，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耶稣在的时候是自我启示，其实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后来，撒玛利亚妇人就相信了。他说：“哎，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什么事情都会告诉我。”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对。 那弥赛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相信了。那关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讲到说，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哈。他怎么寻找呢？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耶稣有一种主动性哈。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他去叫彼得约翰来做他的门徒哈，主动的，有一个是耶稣主动去找，那个人都还不懂得要找耶稣啊，可是耶稣就主动的找他。就像有些人也有一点，有一些人他不懂得要信耶稣，可是呢就很奇妙的情况下呢他就信了。可是绝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是怎么样，都是像腓力自己认识耶稣以后去找他的朋友，把他朋友拉来信，拉来找耶稣。最我们现在最多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像我们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信耶稣是自己跑去信的，没有透过任何人来跟你讲耶稣，你自己就信了的很少哈，不是完全没有。有些像在回教啊，像回教啊有不准传福音哈。马来西亚，我刚刚从马来西亚回来，马来西亚政府法律规定不准跟马来人传福音，你如果跟马来人传福音他可以把你关起来。对，哎，那像这种情况，有些时候呢，基督徒就没办法，那些马来人啊，那些回教徒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在这种情况下，就神就自己来，天使来跟他们传，好，他们就有很多人呢，就看到异象啊，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然后梦里头耶稣跟他说：“我就是耶稣，我是你的主，我是真神。”他们就信，这种情况会有，可是，一般呢。像我们这个可以自由传道的地方呢，一般的话，一个人要信主就是朋友带朋友，好，亲人带亲人，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如果看耶稣的话呢，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现在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看能讲多少算多少啊。嗯，现在我这样跟你们讲了以后，你们就清楚了，对不对？好，就是说传福音要传什么哈，就清楚了。我们看约翰福音有没有带圣经？没有哈。董妈妈有没有带圣经？没有，哎，那没有关系。哎，对，玉秀姐，玉秀。耶稣去第四章的第，好像是从第，我看看啊，我等我翻一下，第四章。从头啊，从头到二十七节。嗯。第四章从第四节开始哈。
第四节。
哎，对。耶稣呢？哈，第四章的第四节哈。耶稣，第三节之后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哈。那犹太呢？犹太是哈耶路那个以色列哈是这样长长的一个地方哈，然后犹大是在耶路撒冷南边，这是犹大啊，那这中间呢是撒玛利亚哈，然后上面是加利利。耶稣呢从犹大呢离开犹大要往加利利去，那他们犹太人呢是不跟撒玛利亚人往来的，所以通常他们如果要经过，他们要去从犹大要到加利利去的话，他们就会绕，他们就不经过，就尽量的不经过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或是城，因为他们不往来，他们觉得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有世仇哈。可是那天呢，耶稣就没有绕，就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哈。那来到一个第四节哈，第四节，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好，然后你看，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候约有正午。哈，那个耶稣，我们留意耶稣那个时候身体状况怎么样？走路困乏，而且到中午的时候，你看哈，我们平常在家里头醒来啊，也没做什么事情啊， 好，醒来在家看看电视啊，好，八点多八九点吃的早餐，看看电视啊，摸一摸啊，扫个地啊，抹个桌子啊，然后哎，十二点到，怎么这么快就要吃饭了，肚子还不饿，哈。可是如果呢，你早上六点出门，早吃了早餐出门，走路走路走路走到十二点，你饿不饿？不只是困乏，而且肚子饿，哈。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就打发，哈，就在那是五镇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好，那个时候呢，门徒怎么样？那有没有讲？那时候对，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一个门徒都不在。那你说买食物和需要十二个门徒都去吗？哈？耶稣是主，是他们的主，哈。耶稣是师父，是夫子，他们是门徒。如果耶稣跟他们说去三个就好，是不是就只去三个？哈，耶稣如果说全部去，是不是就全部去？哎，所以你想，他们门徒都不在，很可能是怎么样？把他们全部就支开了。哎，为什么要支开他呢？
支开他，
直
到碰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对，因为他要单独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哎，那你想想看，这个妇人呢？后来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平常来井边打水是会什么时候来打水？
早上，
或者是早上，或者是黄昏，对不对？以前我小时候呢，住台南县的乡下，住农村，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井，都是早晚早上清早的时候或是黄昏的时候，有人在井边打水啦，或有些人在那边洗菜啦，也有洗衣服的哈。张妈妈，你们以前有没有这种井？哎，你都住城市没有？我们住乡下就有，哎，对，所以呢，你看哈，所以这个妇人为什么是中午来打井水？
啊？没有人看见。
就是要避开人，对不对？哎，对，那避开人的话呢，我们继续的。然后你看，耶稣呢就主动说：“请你给我水喝。”主动，所以有没有看到耶稣主动的来跟他接触？对，你看到耶稣的那个主动性。啊，这个我们要跟这耶稣是给我们看怎么传福音啊，他表演给我们，他示范给我们看，哈，他主动，然后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说：“你既是犹大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留意他对他的称呼的改变哈，这个是有没有称呼他？没称，连称呼都没有。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会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哈，那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有没有看到耶稣的一个啊？应该怎么说呢？啊，跨越应该怎么样？越过，打破传统，越过一些墙垣、樊篱，哈、啊，是不是凡是这样？哎呀，我现在哈、啊、都不用写字，都用打字的，字都忘光了，一些打就。哈、啊，没有办法，谢谢。你看，我要中文要重修，我要从小学读起。这个他跳过一些传统文化啊。第一，他们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耶稣是犹太人，这个是个撒玛利亚人，他越过种族歧视的，跳过种族歧视的藩篱。还有一个呢，犹太男人呢，在公共场合是不跟女人讲话的。有没有看到耶稣越过另外跳过另外一个藩篱，就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那个不平等，那个在公共场合不说话，打破传统，他不受传统文化的约束，看到这点没有？然后呢，你看到是耶稣来跟他要水喝，哈、啊，明明是这个妇人需要信耶稣，可是耶稣呢，他就降卑于尊，他反倒是请你来帮我一个忙，哈，他就是低姿态哦，哎，就是可以不可以请你给我水喝？那你想，耶稣真的是口渴到不能忍嘛？啊，耶稣是可以忍的，所以他跟他要水喝，其实是怎么样？
接近
他，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切入点，哈，你譬如说你去洗头发，你去不让人家做头发，他在帮你洗头发。 那你要跟他从哪个地方切入呢？或是你是帮人家做头发的啊？我帮我做头发那个姐妹妹啊，我上一次出外，她还给我奉献，对，她还信主的，她传福音，好，她帮人家做头发啊，她就传福音，她就看如果哪一个人呢，看起来脸色好像不开心的样子，她就问她说：“你今天看起来不太开心哦。”她是啊。哎，怎么样的？后来他就说：“哎呀，他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常常不开心。后来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心情就好多了。以前我遇到这种情况也是很不开心。信了主以后呢，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就跟主祷告，哎，祷告呢，就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切入点，哈啊。然后就像那天我坐出租车，那个人说健康怎么样，我其实是找话跟他说了。”啊，他就问我们吃饭没有啊？我就问他说：“那你呢？”他说：“还没有。”我说：“是不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讲健康。那他呢？他开车他还走不掉，从我去的地方，从我他要到浦东机场要开将近一个钟头，他跑不掉，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反正跑不掉，不管他爱听不爱听，他也不能叫我闭嘴，所以我就讲完以后，他就说：“哦，他说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哎。”他从来没听过，所以就是你找个接触，就是要有一个切入点。切入点呢，就是就他那个人的生活、那个人的情况、那个人所能够了解的，或是那个人能够关心的，你就从那个地方切入。好，就像有一次我在台湾我搭计程车呢，我一定找机会跟那个司机说话。有一次呢，我那时候我上个计程车，我要去台北灵粮堂做礼拜。好，我就说林洋堂，他说哈，林洋港，那时候台北市长是林洋港，我说林洋港不够势力，要找耶稣才可以，不够势力，我说林洋港也有困难，找林洋港不够势力，找耶稣，他说哦，找耶稣，对，就切入，对。然后有一次呢，我在机场呢要去搭飞机，搭飞机不是要等到候机室吗？好，候机室有些时候不是要下楼梯吗？好，台湾的桃园机场，我正要下楼梯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太太手上拎了两个袋子，哈，然后我就说，她好像要一步两个没办法，她脚不好，脚不方便走，她大概放了一个，想走下去以后再上啊拿另外一个，我说我帮你拿。我手空空的，我说我帮你拿，然后他就跟我说脚痛啊，最近脚痛好久，痛很久。我说脚痛，我说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呢，叫 Amy， 我就跟她讲 Amy， 她有一次脚痛，她祷告以后就好了。对，因为你跟她只是擦身而过，你总是要撒个种子，哎，让她听到耶稣。对，好，那譬如说你去买东西，好，去跟店员买东西，你就对她态度很好啊，买东西态度很好，不跟她开价。不跟他撒假，谢谢他，他都非常非常和善。要走的时候就说：“上帝祝福你啊，让他知道我是信耶稣的。”对，
上帝祝福你，耶稣爱你。
哎，对，再加上一个耶稣爱你也可以。上帝祝福你啊，就是让人家知道说：“哎，这个顾客呢态度很好，他信耶稣。”可是你如果不提耶稣，就连不起来。人家就只说：“哦，我今天遇到一个人很好啊，一个太太还帮我提东西，荣耀都归给你自己。”可是如果你在这当中呢，把耶稣讲出来，荣耀就归给耶稣。这个就是带人认识耶稣。好，所以我们呢，所以像月秀姐呢，你那一次在阳台上祷告就没吵架，你的同学肯定看见。
对，
他就看到说这个人信的耶稣真是不一样。哎，在这种情况，他一定想说：“呀，我一定忍不了。哦”可是他信了耶稣，他祷告以后就忍住了。
他说：“你的心态很好。”
哎，
我是靠耶稣。
对，你对，一定要把耶稣抬，一定要把耶稣抬举起来。当人家称赞我们的时候，一定要说因为耶稣。对，他说：“哎呀，你57岁看起来怎么这么年轻啊？”我说：“信了耶稣就比较不会老。”对，无论如何要叫耶稣得称赞啊！哎，就这样，所以在乎你怎么样，这是一个操练。你每一次你就每一次操练，然后有些时候你默默祷告，不晓得该怎么跟他讲。有一次我搭计程车，我就那夏天嘛，8月的时候，我就上车就搭讪嘛，我们就搭讪找话说。我就说：“哎呀，天气很热啊。”他说：“对呀。”我说：“这个世界的越来越不好住。” 然后讲完以后就再来就不知道讲什么，就不作声了，就因为再来就没话说了，祷告也没话说，所以我就不讲话了。过一会儿呢，他就问我，他说你有儿女吗？我说有啊。那有几个？我说两个啊。那他们现在多大了？我说一个在做事，一个在读大学啊。他说那听起来不错啊。我说是没有什么不好啊。他说为什么听你刚刚口气好像厌世？因为我说这个世界不好处。我说厌世啊，我说不是了，我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好处啊，冷又冷的难受，热又热难受。我说呢，起初神造天造这个世界不是造成这个样子的，是我们人犯罪才变这样。可是没关系，将来我们信主呢，将来到天上去，那里好的无比，四季如春，就把它带过去了。对，所以你我坐在那边呢，祷告说主，再来要讲什么？没话，我以为说就没责任，哎，没想到神就在他那边动工，让他问我。对，他看起来你还蛮好的，为什么看你说有点厌世？我说不会了，我们信耶稣不会厌世了。对，所以就说你看耶稣呢，就主动跟他讲话，主动，所以你留意到这个主动性，好，然后呢，要放下身段。哎，不然你看耶稣可以多高姿态呀，对，好，然后这个呢，然后再来呢，再来他就说呢，他说你怎么就那个话就话题就话就谈开来了嘛哈，妇人就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就很好奇了，开始感到好奇了，然后他就说，然后这个地方讲，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哈。对，那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就知道约翰写这个福音书呢，是给非犹太人的，要给犹太人就不用加上这个注脚哈。然后呢，那个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就是耶稣开始在自我启示。开始再让这个妇人知道说，你跟你说话这个人啊，不是寻常人物，好，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神要拿来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好，你就会跟他要活水的。然后他特别提出来，就是让这个妇人开始对他有点哦，这个不是一个普通人哦。然后这个人讲说要给他活水，好，他是来打井水。那活水怎么叫活水呢？井水是在这个地方不会动的，是你必须到他这里来打水。可是活水是什么呢？他们以前没有了，活水就是我们现在家里头有水龙头了，开了水就来了，那个叫活水。当然他们那个时候当然不知道是这个，可是一讲活水，这是井水，那是活水，他正是他的需要。所以耶稣就这个妇人所懂得要的东西来跟他说，好，就是我们譬如说信耶稣最重要是灵魂要得救，好，灵魂得救这个需要呢，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就是很多人不觉得自己灵魂需要拯救。灵魂得救，灵魂的得救，灵魂需要得拯救，我们的罪需要得赦免，这个需要呢，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妇人没有意识到他需要认识耶，需要信耶稣得救。可是他知道呢，他知道他天天来打水很辛苦，打水很辛苦的。我们以前在农村就知道，天天来打井水呢，他知道他需要水。好，那个时候没有别的水，他就是来打井。好，他的需要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就说，你要是知道我是谁，你就会跟我要活水。哎，这个他就有兴趣了，哈，对，所以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哈，你虽然很清楚知道他需要灵魂得救，可是他现在不懂这个，他现在只担心一件事，你说儿子要考试，马上要在国内叫大考吧，我们台湾叫联考，马上联考就担心考不上，他就跟你讲这个事情，哎呀，儿子要大考了，哎，不晓得考得上考不上，现在竞争很厉害。那你就跟他说呢，那我你就跟他说，我以前呢，我儿子有考试的时候，我也很紧张，也是很挂心。后来呢，我因为信耶稣，我就跟耶稣祷告，好，跟耶稣祷告呢，耶稣就叫我心里头有平安。 啊，那这个东西呢，你不要说耶稣就让我儿子考上台大，因为他万一他儿子怎么样都考不上呢，所以你就跟他说呢，耶稣就给我平安，后来儿子考呢也还可以，就这样讲。那他你就说现在你呢最需要有平安，你这样焦虑的话，还有两个月才会考，你每天这么担心，没考儿子还没倒你就先倒，哈，所以他知道他焦虑，他知道他是晚上睡觉都睡不好，所以呢你就救这个呢，跟他你就救他已经知道他的困难，这是他所需要的，他知道他需要平安，他需要有一位神来保守他的儿子，好，那你就这一点把他引到耶稣面前来，啊，所以耶稣就也是这个样子。耶稣说活水，我给你活水。然后你看这个妇人说哈，十一节妇人说先生留着，他叫他先生，哎，开始有点尊敬喽。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好，意思就是说呢，他开始对叫他先生就想说，嗯，这个人有来头，哎，他还可以给我活水，哈。然后他又提到神，你又知道神的恩赐。啊，然后所以他就说，他就想说，嗯，那你大有来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就是使他对这个耶稣有点好奇，就是哎，这个人大有来头哦，好，我们的祖宗给最多给我们一个井水，他居然说可以给我活水，给一个比井水要好的东西，那你比他还大吗？好，他会这样想呢，是因为耶稣这样开启他，哈，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凡喝这水，就指这井里的水了，喝了还要再渴。可是呢，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里头，生命里头。所以现在耶稣就在提高他对耶稣的认识，哈，他原本想说你要给我活水。”他就是还是地上水，他就觉得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大概比我的祖宗雅各还要了不起。可是耶稣就跟他说，不是这种活水，而是这个，因为这种水你喝了还要渴，不能真实的满足你。我要给你的是一种能够真实满足你，而且是涌现不绝的，哈，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在你里面成为活泉的。那这个就使得他更加的觉得，哦，那这个人大，那这个哦，那很了不起，好，他就里面就起来一个羡慕，哈，他就说呢，妇人就说，先生，请你把这水给我喝，哈，叫我不渴，我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所以他来到这个地方打水还走一大段路，哈，后来耶稣就跟他说呢，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有意思吧？哎，这个时候不需要叫他丈夫，对不对？可是耶稣就他已经开始对耶稣有一种信任，他已经预备啊要去领受耶稣要给他的这一份活水泉源，是涌到永生。他有点感觉到这是灵里面的一份东西，跟灵魂有关系的。可是耶稣这个时候呢，开始碰到他，讲他丈夫为什么？他，哎，接着你再读下去，他就说呢。他妇人就说我没有丈夫，啊，那耶稣就说你没有，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你说你没有丈夫这话是对的，可是呢有一件事情你没有说出来，我确实知道的，就说你已经曾有过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那是谁的丈夫？
同居的，
就要么就同居，要么就是跟人家在外面搞三搞四的，对，就是婚外，就是人家的有妇之夫也有可能，就是搞男女关系，就是一个不对的关系。好，那耶稣为什么要跟他提这个？哈，耶稣跟他讲这个东西是在碰哪一点？就是讲到他的罪，就碰到他罪的这个地方，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说，我们如果要传福音，第一呢，要让人家知道他是罪人。第二，要让人家知道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能光让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他自己不知道他是个罪人。因为他如果是不是罪人，就不能得拯救。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除非他知道他是罪人，不然他不会要耶稣的拯救。所以他就讲出他的罪来。哎，可是你看那个妇人的反应， 好，这个是一个很难堪的，很叫妇人感到羞愧，对不对？要是有一个人讲出你以前这样，以前那，你里面会不会怎么样？我们就恼羞成怒，对不对？哎，特别如果他的态度有点带着那种嘲笑、鄙视的那个神情，你想他会怎么样？他手上拿个水桶啊，
好，
就甩过去啊！我有过五个丈夫，跟你有什么关系？去你的！哎，这有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哎，这个女人一定不是不是好人啊！她曾经有过五个丈夫啊，她是2000年前的伊丽莎白泰勒呀、啊。对，哈，可是你看呢？你看，可是你看，就是我们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说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可是你从妇人的反应，你可以揣摩到耶稣的态度。妇人说：“哦，时间到了，先生。”他说呢？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好，原本是不称呼他，后来称呼他先，现在说你是先知。哎，然后他就说呢，我们的，然后还问他圣经，问他属灵的问题。哈，他问敬拜的，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处应该在礼拜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还把一些敬拜神的问题拿来请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妇人一点都没有被冒犯，对不对？他不仅没有被冒犯，而且还尊敬他说你是先知。那从这里面可以揣摩到耶稣的态度是怎么样？耶稣跟他讲话的态度是怎么样？一定是好态度，才有会有好的反应，一定是有一种没有拒绝他，没有贬低他，没有嘲笑他，没有调戏的味道。而且那个神情里面是有一种接纳，有一种了解，有一种就是那个了解当中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可是我接纳你，我爱你，就一定这个味道就出来了，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好，所以他就这是耶稣自我的启示哈，所以他就问他关于属灵的事情，耶稣就跟他说呢，你们妇人，你当信我，啊，你要信我哈。时候将到，你们的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他们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救恩是犹太人，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现在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几句话是很重要的关于敬拜神的真理。而这么重要的真理呢，耶稣不是对尼哥底母说的，一个官，一个被尊连高得少，是对一个被他们社会所唾弃的一个女人讲的。所以这是奇妙的事哈。然后妇人就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了，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在这个之前，耶稣很少明明白白的跟人说我是基督，是弥赛亚，可是对这个妇人他说。所以后来这个妇人呢，就丢下水罐子，就回到城里面去跟人家说，你们来看这个人，把我所做的事情说出来了。以前他是不要让你不懂，听不得人家稍微指指点点他的，现在他回去自己说，我做的事他都讲出来，你们赶快来看。原本他的人际关系是很不好的，不跟人接触，他竟然主动的去找人。以前他是觉得自己的事情很羞愧的，现在羞耻感没有了，因为耶稣虽然知道，可是耶稣接纳他，他羞耻感没有了，所以他就可以面对自己的失败、罪恶，他就可以接纳自己，对，他就开始去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看到耶稣的主动性，而且他寻找那个卑微的、被社会唾弃的，可是有一个需要，这个女人有一个需要。为什么她要嫁五个丈夫？后来呢，又跟人家男的搞在一起？因为她老觉得她需要，她生命里面有心灵有一个需要，她以为这个需要是一个爱情的需要，她觉得她需要再有一个，她不能没有男人，她需要找一个男人。哈，被拒，可能那五个男人大概都是，大概不会都死了，我想可能就是离弃她。搞一搞就走了，搞一搞就走了。他耶稣说，你最大的需要，这个男人对你而言就像这个井水一样，喝了又渴，你喝了又渴，喝了又渴，你渴了再喝了还是渴。可是如果你有我的话，你心灵就完全得到满足。你最需要的不是再多一个男人，你需要的是我。对，这个女人掌握到了，她就开始传福音。哎，回去一定就把她这个关系不对的关系弄对了。所以我们好。
他先生。
嗯，你说
那个，我这次去啊，到这个回中国，回中国去，那个我有九个学生，我中学里面教书的五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有九个人，我还好多学生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啊，就是五十年之后没有这个没有见到过，他们这次呢就是叫起一起来叫我一起到饭店里去吃饭，先到我家聚聚谈谈，然后到饭店里去吃饭。那么他们都说呢，就说张老师啊，你怎么还是我们老，他说啊，还是我们老，你好像没有老。那我说我信耶稣啊，哈，他们说你信耶稣，你是共产党员啊，你怎么信耶稣啊？我说我就是信啊，我说我就是相信耶稣啊，我相信有天堂啊，我说我就是承认自己有罪啊。哦，他说有一个学生，他就是说听到过讲这个话，他说对，他说真的有天堂吗？我说真的有，他说真的有罪吗？我说真的有，那我就把天堂了有罪了，我的在饭桌上面有九个人了，连我十个了，我就全部了讲了一遍，
感谢，
就讲了一遍，我就说的，我还讲见证，我得了癌症啊，他说你怎么得癌症啊？他们都不知道，那我说我得了癌症，我把我得癌症的这个情况，我全部也讲了一遍。我说我肚皮痛，神启示我要我上医院。我女儿说，她说你光着肚皮痛，为什么要上医院？我说我一定要去，神启示了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说一检查就检查出来是结肠癌，结肠癌检查出来了之后，第二天就马上开刀，第一天就住院，第二天马上开刀，开刀了之后过了三天就出院，出院了之后没有什么药，就是在家里这个靠神的医治给我这个医治了结肠癌。后来我说医生要我打点滴，我说
这话
神启示说不要点滴。好，后来我又儿子又给我另外去找一个医生，他说你不需要打点滴，只要吃药好了。后来就化疗药，那吃化疗药，医生说你吃化疗药也有副作用的，你怕不怕？我说我不怕。他说也要烂喉咙，也要拉肚子，也要这个掉白血球，这样。后来我们这个查经小组，我开始第一次化疗的时候就给我祷告，集体祷告，一星期下来没有什么副作用。后来一共是化疗了11个月，一点都没有副作用，而且人都胖起来，真的很好。一直到现在，我已经是6年了，到现在肚子很好，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我那个在那边讲了之后，他们都拍手了，九个人都拍手了，都说是哎呦，真的是好，张老师啊，你真的是好。其中有两个人表态，我要信主，
感谢，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耶稣，这是很大的恩典哈。所以我们今天看耶稣怎么传福音，我们不是光看他传福音，我们要跟上去，因为他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是他的学徒。啊，不然就不叫门徒了哈。这个是我们谢谢你，看到张老师这样回来，满心感恩，也谢谢你给他恩典，能够胜过罪，又给他恩典，你开为他开传道的门，让他可以为你做见证。有两个学生就表态要信耶稣，谢谢主耶稣，你是我们传福音的先锋，你是我们传福音的示范者。今天你给我们看见你怎么样的放下身段，主动的来找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把你自己启示给他们。耶稣，我谢谢你，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借着我们口中所说的，你就把你自己是真神，是活神，而我们是罪人，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都不把传福音看作是一件不好意思可耻的事情，不要搅扰别人，或是怕失败， 求主把这样的一切的拦阻我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负面思想全部挪去，让我们一个一个都起来做传福音的精兵跟勇士，将来我们进天国的时候，后面就跟着一大串的人一起进去。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